于义字慈公，河南洛阳人。父亲于景跟随魏武帝入关，在北周任职，官至太师，因此在京兆安家。于义年少时严谨庄重，有节操志向，专心好学。大统末年，因父亲功勋，赐爵平昌县伯，食邑500户，初仕任直阁将军，后来改封广都县公。周敏帝受禅让后，增加食邑600户，多次升迁至安武太守，专门推崇德教，不崇尚威严刑罚。有郡民张善安、王叔儿因争夺财产相互诉讼，于义说是太守德行浅薄，不能胜任所致，不是他们的罪过。于是取自家财物加倍送给两人，劝导后打发他们离开。张善安等人都心怀羞耻惭愧，迁居到其他州，于是风俗教化大为融洽。他用德性感化人，都像这样。晋封建平郡公。北周明帝、武帝时期，历任西京、瓜州、邵州三州刺史，多次随从征伐，敬畏开府。宣帝继位后，政事刑罚日益混乱，于义上书劝谏。当时正义刘昉因受恩宠当权，认为于义对自己不利，先在皇帝面前诋毁他。皇帝看表后脸色改变，对侍臣说于义诽谤朝廷。御政大夫严之仪进言，古代先哲圣王设立诽谤之墓，放置敢谏之鼓，还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。于义的话不可治罪，皇帝才消气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王谦造反，高祖准备攻打他，向高炯询问将帅人选。高炯回答于义一向有谋略，可以担任元帅。高祖起初同意。刘昉进言，梁瑞地位声望一向很高，不可居于于义之下。高祖于是作罢，于是以梁瑞为元帅，以于义为行军总管。王谦的部将达西即拥兵占据开远，于义率左军击溃他。不久受任同州总管，赐奴婢500口，杂色丝绢3000段，破格升任上柱国。当时于义的哥哥于义是太尉，弟弟于志、哥哥的儿子于仲文都是上柱国，大将军以上10多人被称为贵戚。一年多后因病免职，回到京城。几个月后去世，时年50岁。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刚。赐铸丧财物1000段，粟米500担。儿子于宣道、于宣敏都知名。于宣道字元明，性格谨慎细密，不与不正派的人交往。在北周出世，出任左侍尚侍。因父亲功勋，赐爵成安县南，食邑200户。后转任小城御尚侍。高祖任丞相时，引荐为外宾曹，不久授任仪同。等到高祖登基，升任内史舍人，晋爵为子。遭父丧，多日滴水不进。献皇后派宫中使者敦促劝慰，一年多后启用让他任职。服丧期满，授任车骑将军兼左卫长史，舍人职务依旧。6年后升任太子左卫副律，晋位上仪同。去世，时年42岁。儿子于志宁早年知名，过继给叔父于宣敏。于宣敏字仲达，年少时深沉细密，有才思。11岁时到北周赵王宇文昭那里，赵王命他赋诗。于宣敏作诗很有隐逸高洁的志向，赵王非常惊奇，座中宾客没有不赞叹的。初仕任右侍尚侍，升任牵牛备身。高祖登基，授任奉车都尉，奉命出使安抚巴蜀。回来后上书说，臣听说分封同姓宗亲，汉朝因此长久，建立诸侯屏障，周朝国祚所以绵长。从前秦始皇设置郡守县令而废除诸侯，魏文帝亲近谄媚奸邪而疏远骨肉，于是使宗庙社稷转移到其他家族，地位传给异姓。这件事的明白比关火还清楚。然而山河险要，不是亲属不可占据，况且蜀地土地肥沃富饶，人口众多，西通穷泊，南连金乌，周朝德行衰败时，此地就成为祸首，严汉政治失控时，此处变为祸端。因此明智的人在祸患未形成时防范，治理的人在未乱时控制，才可庆贺万世兴隆，国祚超过700年。陛下日角龙颜，承当百姓拥戴的时运，参天两地处在禅让的时期， 亿万民众归心。百神各司其职，按理必须建立藩平，分封子孙，继承周汉的宏图，改变秦魏的覆辙，抑制近臣的权势，尊崇公族这个根本。但三蜀三齐古称天险，分封给亲戚子弟，现在正是时候。如果分封得当，封力得宜，大奸就会止息其非分之想，奸臣杜绝其邪谋，盛大的事业和基础同天地一样长久，英明的声誉和丰硕的成果与日月一样照耀。臣虽然学识浅薄，不够博闻，但勤身体国，斗胆陈述管见，战战兢兢。皇帝看了奏表赞许，对高炯说，于是世代有人才，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派蜀王杨秀镇守蜀地。于宣敏常因隐瞒之戒是前代贤人所重视的，每每心怀退隐之心，作数致赋来表达志向。不久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29岁。殷寿字罗云，武威人，父亲殷松，北周夏州刺史。殷寿年少识国，敢刚烈，有武艺才干，性格谨慎厚道，重视诺言。北周时多次殷军功，受任仪同。随从武帝平定北齐，进位开府，赐财物千段，奴婢百口，女乐20人。等到高祖仁丞相，引荐殷寿为蜀官。玉炯作乱，高祖以韦孝宽为元帅攻打他，命殷寿监军。当时韦孝宽有病，不能亲自统帅军事，常躺在帐中，派妇人传达命令。三军的纲纪都由殷寿决断。殷公进位上柱国，不久以行军总管镇守幽州，随即受任幽州总管，封赵国公。当时有高保宁，是北齐远之宗亲，为人桀骜狡猾，有谋略，在齐朝长期镇守黄龙。等到北齐灭亡，周武帝受任他为瀛州刺史，狠得汉人和夷人的心。高祖任丞相时，他就联络契丹、漠河起兵反叛。高祖因中原多事，来不及征讨，用书信劝谕他，但没有成功。开皇初年，又引突厥围攻北平。到这时，命殷寿率步兵骑兵数万出卢龙色讨伐他。高保宁向突厥求救，当时魏王杨爽等诸将多路北征，突厥不能救援，高保宁弃城逃往漠北，黄龙各县全部平定。殷寿班师留下开府城道昂镇守，高保宁派他的儿子高僧嘉率轻骑兵到城下抢掠后离去。不久引契丹、漠河的部众来攻，城道昂苦战多日才击退。殷寿为此忧虑，于是重金悬赏高保宁，又派人暗中离间他的亲信赵世摩、王威等人。一个多月后，赵世摩率部众投降，高保宁又逃往契丹，被他的部下赵修罗杀死，北部边境于是安定，赐财物千段。不久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司空，儿子殷世师继承。殷世师年少时有节操气概，性格忠厚，多武艺。20岁时以功臣之子受任仪同，多次升迁至骠骑将军。炀帝继位，兼任东都瓦公监。3年后受任张掖太守。此前吐谷浑及党项羌多次侵扰抢掠，殷世师到郡后有来侵犯的，亲自补击，总是擒获斩杀，身为戎狄所惧怕。入朝任武奔郎将。辽东之役出襄平道。第2年炀帝又攻打高丽，以本官为涿郡留守。当时盗贼风起，因誓师追捕，往往获胜。等到炀帝回来，大家赏劳，受任楼烦太守。当时炀帝在汾阳宫，因誓师听说使毕可汗将要入侵，劝炀帝去太原。炀帝不听，于是有雁门之难。不久升任左翼卫将军，与代王杨佑留守京师。等到义军到来，殷世师自以为世代承受隋朝恩遇，又是藩邸旧臣，于是率兵拒守。一个多月后，程宪与京兆郡丞古仪等人被诛杀，时年53岁。古仪京兆长安人，性格刚正，有不可夺的志向。开皇初年任侍御史，执法平政恰当，不为权势利益所屈服。炀帝继位，升任尚书右司郎。当时朝政逐渐混乱污浊，贿赂公开进行，凡是担任枢要职务的，无论贵贱，家中都积累金宝。天下士大夫没有不便捷的，但古仪立志守常，耿介独立。 杨帝嘉奖他的清苦，破格受任京兆郡丞，公正之名更加显著。当时刑部尚书魏玄兼领京兆内史，多有诡诈行为，往往被古一纠正。魏玄虽然感到不便，但不能伤害他。等到义兵到来，魏玄怕祸及自身，于是称老病，不再干预。古一与殷世师同心协力，父子同时被杀，其后就此断绝。殷世师有儿子殷弘志等人，因年幼得以保全。窦荣定，扶风平陵人，父亲窦善，北周太仆，叔父窦赤，开皇初年任太傅。窦荣定深沉有气度，容貌魁伟，胡须漂亮，擅长骑马射箭。魏文帝时任牵牛备身，周太祖见到他认为奇异，授任平东将军，赐爵宜君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后来随从太祖与北齐人在北邙作战，周军不利，窦荣定与汝南公宇文、神庆率精锐骑兵2000截击，齐军才退却。因公授任上仪同。后来随从武元皇帝引突厥木干可汗侵犯北齐的滨州，赐财物300段。袭爵永富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进位开府，授任中州刺史。随从武帝平定北齐，加上开府，授任前将军，赐飞中大夫。他的妻子是高祖的姐姐安成长公主。高祖年少时与他情谊很深厚，窦荣定也知道高祖有为人君的表征，尤其推重结交。等到高祖任丞相，窦荣定兼任左右公伯，让他镇守天台，总管鹿门内两厢帐位，常留宿宫中。遇到郁炯刚被平定，朝廷很关注山东地区，于是授任窦荣定为洛州总管来镇守，前后赐监4000匹，西凉女乐一部。高祖受禅，窦荣定来京师朝见。皇上环顾群臣说，朕少年时厌恶轻薄性情相近的只有窦荣定而已，赐马300匹，不取80户后送他回去。因事被除名，高祖因长公主的缘故，不久受任右武后大将军。皇上多次亲临他家，恩赐很丰厚，常命上食局，每天供应羊一口，真味与此相称。因辅佐创业之功，受任上柱国、宁州刺史。不久又任右武后大将军，不久受任秦州总管，赐吴乐一部。突厥沙钵略进犯边境，任行军元帅，率九总管，步兵骑兵3万出凉州。与敌人在高月原交战，两军相持，当地无水，士兵非常渴，以至于刺麻血来喝，死的人有10至2-3。窦荣定仰天长叹。不久下起大雨，军队才重新振作。于是进击，多次挫败敌人锋芒，突厥惧怕，请求结盟后离去。赐监万匹，进爵安丰郡公，增加食邑1600户。又封他的儿子窦宪为安康郡公，赐监5000匹。一年多后，受任右武卫大将军，不久转任左武卫大将军。皇上想任命他为三公，窦荣定上书说，臣常观西汉卫青或去病，东汉梁冀、邓志，有幸托为殷青，未及三公，宠积骄盈，必定导致覆灭。假使前代贤人稍微自我贬损，远离权势，推让而不居，则天命可保，哪会有复宗之祸？臣没揽前代贤人，实在畏惧。皇上于是作罢，前后赏赐不可计数。开皇6年去世，时年57岁。皇上为此停止朝会，命左卫大将军袁明监护丧事，赐住丧监3000匹。皇上对侍臣说，我总想将荣定置于三公之位，那人坚决推让不可，现在想追赠他，又怕违背他的志向，于是追赠冀州刺史，陈国公，谥号义，儿子窦抗继承。窦抗容貌俊美，性格通达率直，长于巧思。父亲去世后，恩遇更隆，所赐钱帛金宝也已具万计。窦抗官至定州刺史，又减叫幽州总管。炀帝继位，汉王杨亮造反，认为窦抗与他通谋，因此除名，让他的弟弟窦庆袭封成功。窦庆也有姿容仪表，性格温和厚道，很擅长草书隶书。起初封永富郡公，官至河东太守，位卫青。大业末年，出任南郡太守，被盗贼杀害。窦庆的弟弟窦玄也擅长草书隶书，很懂音律，历任颍川、南郡、扶风太守。袁景山，字宝月， 河南洛阳人。祖父袁谢，北魏安定王。父亲袁衍，宋安王。袁景山年少时有气度，才干谋略过人。北周闵帝时，随从大司马贺兰降功打吐谷浑，因功受任辅军将军。此后多次随从征伐，累迁仪同三司，赐爵文昌县公，受任伪川防主。后来与其人在北邙作战，斩首很多，加开府，升任建州刺史，晋封宋安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随从武帝平定北齐，每战有功，受任大将军，改封平原郡公，食邑二千户，赐女乐一部，帛六千匹，奴婢250口，牛羊数千头，担任亳州总管。在此之前，周明王回洛、张继珍等人聚集亡命之徒，经常抢劫偷盗，前后几任州官都无法制服。袁景山上任后追捕他们，王回洛、张继珍逃奔江南，抓获他们的党与数百人全部斩首，法令严明，盗贼绝迹，被称为大治。陈朝人张景尊以淮南之地归附，被陈朝将领任蛮奴攻打，攻破他的几处营寨。袁景山调遣桥引两州兵救援，任蛮奴领兵撤退，袁景山被征召为后正。宣帝继位，跟随上柱国为孝宽经营淮南。云州总管宇文亮图谋不轨，率领清兵袭击为孝宽。为孝宽处境窘迫，来不及整阵，被宇文亮逼近。袁景山率领300铁骑出击，打败敌军，斩杀宇文亮，并传送首级。因功被任命为亳州总管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玉炯起兵作乱。瀛州刺史宇文昼与魏炯勾结，暗中写信劝诱袁景山。袁景山抓住使者，封好书信送到相府。高祖非常赞赏他，晋升他为上大将军。司马萧难以云州投靠陈朝时，陈朝派将领樊毅、马杰等前来支援。袁景山率领500轻骑急速奔赴。樊毅等人害怕，掠夺居民后逃跑。袁景山追击，一天一夜行军300多里，与樊毅在张口交战，两次交锋都获胜。樊毅等退守赠山镇，被司马萧难攻陷的城邑全部收复。袁景山被任命为安州总管，禁卫柱国，前后赏赐帛2000匹。当时桐柏山蛮人聚集作乱，袁景山又出兵平定。高祖受禅后，任命袁景山为上柱国。第二年大举伐陈，任命袁景山为行军元帅，率领行军总管韩延、吕哲从汉口出发，派遣上开府邓孝孺率领4000精锐士兵攻打陈朝赠山镇。陈朝派将领陆伦率水军来援，邓孝孺迎击打败他们。陈朝将领鲁达、陈济率兵守卫云口，袁景山又派兵击退他们。陈朝人大为惊骇，赠山、转阳两镇守将都弃城逃跑。袁景山将要渡江，恰逢陈宣帝去世，有诏书命令班师。袁景山大显威名，非常被敌人畏惧。几年后因事获罪被免官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55岁。追赠凉州总管，赐监千匹，谥号香。儿子袁成受继承爵位。袁成寿擅长骑马射箭，起家为牵牛背身，凭借上柱国世子的身份被任命为仪同，后来担任秦王库真车骑。炀帝继位，征召为左亲卫郎将。杨玄感作乱时，跟随刑部尚书魏玄攻打，因功敬畏正义大夫，被任命为西平通守。袁雄字世略，是西平乐都人，祖父袁怀、父亲袁短都曾任北魏的陇西王。袁雄年轻时宽厚，身材魁梧，仪表堂堂，在北魏起家任秘书郎，不久加授征虏将军。适逢他父亲被高氏杀害，袁雄脱身逃跑，改名换姓，向西逃到长安。周太祖见到他后很器重，赐爵陇西郡公。后来跟随武帝讨伐北齐，因功受开府，改封朔方郡公，被任命为冀州刺史。当时突厥侵犯边境，调袁雄为平州刺史镇守，不久减叫徐州总管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玉炯作乱，当时袁雄的家眷在相州，魏炯暗中写信引诱他，袁雄始终不顾。高祖写信给袁雄说，您的妻子儿女在邺城，虽说分离，但贼徒被消灭后团聚并不难。 从今以后不过是几十天的分别，迟早能宽慰您，不要牵挂。徐州是大藩东南的金要地带，靠近吴寇，特别需要安抚。凭借您的英明谋略，委托您边疆事务，好好建立功名，以符合朝廷的期望。豫迥派将领毕义旭占据兰陵，袭击攻陷昌律，下邑。袁雄派徐州刺史刘仁恩攻击毕义旭，仪同刘弘、李衍讨伐袭皮，全部平定。陈朝人见中原多事，派将领陈济、萧摩诃、任蛮奴、周罗侯、樊毅等侵犯江北，西自江陵，东至寿阳，百姓大多响应，攻陷城镇。袁雄与吴州总管于乙、扬州总管贺若弼、黄州总管袁景山等击退他们，全部收复故地。东同州刺史曹孝达占据州城作乱，袁雄派兵袭击斩杀了他。袁雄晋位为上大将军，被任命为徐州总管。几年后转任淮州刺史，不久迁任朔州总管。突厥有来侵略的，袁雄就捕获斩杀，非常被北夷所畏惧。伐陈战役时，高祖下册书说：呜呼，上大将军朔方公袁雄，见识明达，风采果断，往日镇守徐州，当时遇到寇逆，竖起马邑，安抚北藩，梁谋杜绝了外境的忧患，挺剑平息了违背的觊觎，沙漠以北都承受威恩，吕梁之间无不怀念恩惠。但江淮狭小，有陈建逆，如今将统帅军队，扫清东南，因此任命你为行军总管。于是跟随秦王杨俊从信州到出兵，等到陈朝平定，因公晋位为上柱国，赐儿子袁崇爵为端氏县伯，袁褒为安化县伯，赐物5000担，再镇守朔州。两年后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被征召回京师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0岁。儿子袁崇继承爵位，官至仪同。大业年间，从上党赞至入朝人上书于部郎。等到天下盗贼兴起，率兵讨伐北海，与贼力战而死，追赠正义大夫。灵窦如济，父子玉，兄通。窦如济，字定东，是昌黎图河人，本姓慕容，是燕国北地王慕容京的后代。中山战败后归附北魏，北方人称呼归义为窦如，因此以此为姓氏。祖父窦如常是北魏柔玄镇大将，父亲窦如宁是柱国太保。窦如济刚出生时，周太祖亲自到窦如宁家庆贺，当时刚打败北齐军队，太祖因此给他取字定东。窦如济聪明颖悟，有气量，少年时在国子学学习，粗略涉猎文艺。北魏大统12年，周太祖因窦如济是功臣之子，封他为义安县侯。周敏帝受禅，受任稍伯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丹阳郡公，食邑1500户。明帝时任左武伯中大夫。窦如济自认为经学未通，请求解除职务到鹿门学学习。明帝嘉奖他，下令以本官身份就学。不久，齐王宇文献娶窦如济的妹妹为妃，恩宠礼遇更厚。适逢武帝继位，任命窦如济为琼州刺史。还没到任，魏元稍当羌英饥荒作乱，因窦如济有才能谋略，转任魏州刺史。他实行仁政，汉夷都心悦诚服，恩德流布，招致祥瑞。鸟鼠山俗称高五垄，山下是渭水发源地，山有千仞绝壁，向来缺水，羌人以此为苦。窦如济的马蹄所踩之处，忽然飞泉涌出，有白鸟飞来停靠在厅堂前，产子后才离去，又有白狼出现在香雾，百姓因此编歌谣说：我有丹阳，山出玉江，祭我名仪，神鸟来翔。百姓于是称那泉水为玉江泉。后来父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。天和2年，受任少州刺史，继承爵位楚国公，又被征召为天官府司会，历任姓下二州总管、相州刺史。因母亲去世回京。宣帝大相2年，任利州总管，晋位上大将军。一个月后拜柱国。高祖担任丞相，益州总管王谦作乱。窦如济坚守城池，王谦派将领达西念、高阿那公、以福前等率10万军队进攻，堆筑土山，在城墙上凿了70多个洞，堵截江水灌城。窦如济当时战士不过2000人， 日夜抵抗。经过40天，形势逐渐紧迫，窦卢觊觎释出骑兵攻击，斩杀数千人，降俘2000人。梁瑞的军队即将到来，贼军因此解围撤退。高祖派开府赵仲卿慰劳，下诏说窦卢祭气时悠长，气调音远，统管藩部，教化已行。巴蜀起兵突然来围逼，入手出战，大破凶丑，贞节雄归，功劳甚大，可任使持节，上柱国，赐义子爵为中山县公。开皇二年，突厥侵犯边塞，任命窦卢祭为北道行军元帅，以防御边境。一年多后，任夏州总管。皇上因他家世贵盛，功勋显著，很器重他。后来汉王杨亮娶窦卢祭的女儿为妃，恩遇更厚。七年，下诏说上柱国楚国公窦卢祭在蜀人寇乱之日起兵犯顺，固守金汤，引然如敌国，家谋大捷，功劳已多，可使使州临津县邑1000户。十年，因病被征召回京师，诏令诸王都到窦卢祭府地，宫中使者问候，道路不绝。同年去世，时年55岁。皇上哀悼惋惜很久，特别加赠附赠红炉监护丧事，谥号香。儿子窦卢贤继承爵位，官至显州刺史、大理少卿、武奔郎将。窦卢贤的弟弟窦卢玉，窦卢玉字道生，少年英武果敢，有气节。汉王杨亮出任滨州总管，窦卢玉以王妃兄长的身份担任王府主簿，跟随赵仲卿北征突厥，因公受仪同三司。等到高祖去世，炀帝继位，征召杨亮入朝。杨亮采纳恣意王魁的计谋，发兵作乱。窦卢玉苦苦劝谏不听，于是对弟弟窦卢毅说，我单马回朝，自然能免祸，但这只是为自己打算，不是为国家。如今暂且假装顺从，以考虑后继。窦卢玉的兄长显州刺史窦卢贤对炀帝说，我弟窦卢玉一向心怀志节，必定不会跟从叛乱，只是被凶威所逼，不能成功。臣请求从军，与窦卢玉内外呼应，杨亮不足为患。炀帝认为对，同意了。窦卢贤暗中派人带着敕书到窦卢玉处，与他商议。杨亮出城，将往界州，命令窦卢玉与总管蜀朱涛留守。窦卢玉对朱涛说，汉王造反，败亡就在眼前，我们怎能坐等被灭族，辜负家国呢？应当与你出兵抵抗。朱涛吃惊地说，汉王以大事相托，怎能说这种话？于是拂衣而去。窦卢玉追上杀了他。当时杨亮的司马黄甫旦此前因劝谏杨亮被囚禁，窦卢玉于是放出黄甫旦与他共同谋划，以及开府磐石侯素秦武、开府宇文永昌、仪同成端长孙凯、车骑安城侯元世雅、元武令黄甫文浩等关闭城门抵抗杨亮。部署未定，有人报告杨亮，杨亮袭击他们。窦卢玉见杨亮到来，欺骗部众说这是贼军。杨亮攻打南门，窦卢玉派姬胡守城躲，姬胡不认识杨亮，放箭射击，箭如雨下。杨亮又到西门，守兵都是滨州人，一向认识杨亮，立即开门放他进来。窦卢玉于是被害，时年28岁。等到杨亮被平定，炀帝下诏说，褒扬显扬名节是国家的通规，加等荣事亦或推及令典。窦卢玉深识大义，不顾姻亲关系，出于万死守见其策，离逆归顺，殉义亡身，追加荣命，遗忧于常理，可赠大将军，封正义县公，赐帛2000匹，谥号敏。儿子窦卢愿师继承爵位，不久拜仪同三司。大业初年，施行新令，吾等爵位全部废除。不久，炀帝又下诏说，故大将军正义敏公窦卢玉灵节能固，捐生殉国，成为令典，莫世不忘。向贤无罪，德隆必嗣，改封雍丘敏侯，又让窦卢院士继承。大业末年，受千牛左右。窦卢通字平东，是窦卢祭的兄长，一名窦卢会，宽厚有气量。在北周时，少年凭借父亲功勋，赐爵临真县侯，10邑1000户。不久受大都督，很快迁移同三司。大冢宰宇文护引荐他督率亲信兵，改封沃野县公，10邑4700户。后来加开府， 历任武奔中大夫、北徐州刺史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郁炯作逆，派他所任命的莒州刺史乌安尼率众来攻，窦卢通迎击，打败他们，赐物800段，晋为大将军。开皇初年，晋爵南陈郡公，不久征召入朝，以本官掌管宿卫。一年多后，出京任定州刺史，后来转任相州刺史，娶高祖的妹妹昌乐长公主，从此恩礼渐隆，迁任夏州总管、洪州总管，所任官职都称宽厚仁惠。17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9岁，有儿子窦卢宽。贺若义，字道基，河南洛阳人，祖父贺若福连曾任北魏云州刺史，父亲贺若统任右卫将军。贺若义性情刚毅果敢，有才干谋略，在北魏时因是功臣之子，被赐爵荣城县南，多次升迁至直阁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上十典狱。北周太祖宇文泰占据关中时，将他召到身边，曾派他出使信城，正逢如如部落分崩离析，屯兵在黄河以南，贺若义便向如如人陈说祸福，又使他们归附，投降的有10000多人。宇文泰认为他非常出色，赐给他金银100两。北齐派其舍人杨畅与如如结好，宇文泰担心他们联合起来成为边境祸患，派贺若义出使如如。贺若义用厚力引诱如如人，相信了他，于是与北周联合，并将杨畅抓住交给贺若义。宇文泰嘉奖他，拜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略阳公府长史。北周闵帝宇文觉受禅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司设大夫，改封霸城县子，转任左公伯，不久加授开府。后来历任灵州、邵州刺史、元州、信州总管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他的兄长贺若敦任荆州总管，因谗言被诛杀。贺若义受牵连被免职。北周武帝宇文邕亲自总揽朝政后，召贺若义任命为雄州刺史。平定北齐的战役中，贺若义率兵出函谷关，先占据洛阳，随即被任命为洛州刺史，晋封建威县侯。北齐范阳王高绍义逃奔突厥时，贺若义率兵追击，在马邑交战，于是擒获高绍义，因功晋为大将军。隋高祖杨坚任丞相时，拜贺若义为亳州总管，乘一马急速赴任。向西抵御司马萧难，向东抗拒尉迟迥。深州刺史李惠反叛，贺若义讨平他，晋爵范阳郡公，授上大将军。开皇初年，入朝任右武后将军。河间王阳洪北征突厥，以贺若义为副元帅。军队回师后，转任左武后大将军，因事被免职。一年多后，拜化州刺史，不久转任夫州刺史，改封海陵郡公，又转任荆州刺史。当时突厥屡次成为边境祸患，朝廷因贺若义一向有威名，拜他为灵州刺史，晋位柱国。贺若义当时年老，但精力不衰，仍能身披重铠上马，北边夷人十分畏惧他。几年后，上表请求退休，朝廷下褒美诏书准许。贺若义家资富有，在城郊建造一处别墅，多种植果木，常常邀请宾客陈列女乐，在其中游乐聚会。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7岁。儿子贺若举继承爵位，庶长子贺若协官至骠骑将军。贺若协之弟贺若祥任奉车都尉，贺若祥之弟贺若宇任车骑将军。贺若义兄长的儿子贺若弼另有传记，使臣曰：于毅、窦荣定等人，有的与皇室是南阳姻亲，有的是封邑旧交，时运到来，都效力建功，以辛劳安定国家，以功勋受厚赏，保全禄位，传给子孙，后代能继承家业，崇高的基业没有倾覆，盛况啊！窦卢玉遭遇困厄之时，舍身殉义，因是师遭逢天意，要废弃的人，至死不渝。假使死者有知，足以无愧于君亲了。